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何等恩待我们。我们常常觉得不配，但主啊，你终于带领我们到了今天。我们为着你已经说过的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但愿你用膏油，主，既然你膏了这些话，我们就去。如果你觉得合用，就请你使用这些话。但愿这些话出去做工，这些话出去造就，这些话出去供应。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把这一天再交在你的手里。这样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
Amen。
我们大家一同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13节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保罗这里特别讲到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神学这个名词，所以很多人以为圣经没有提到神学就一定不懂得神学。不过圣经里面是讲到福音的真理，也讲到神话语的规模，所以提摩太的的确确从保罗那里听见主的话，而是纯正的话，而纯正的话语呢是有一个规模的。所以如果提摩太看见了，所以在这里说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。在我们这一面来说，一面我们要需要信心，一面我们要需要爱心，要守着这些纯正话语的规模。所以记得弟兄姊妹，也许你没有机会有份于一些学术的机构或者进一些学校，但是不要紧，你只要读主话语的人，你只要在主面前常常受教的，你一定不只明白神的话，而且你要知道那纯正话语是有一个规模的。如果你看见了，你明白了，结果你看见这些不光让你来欣赏的，不是叫你做做学问的，告诉我们说今天要用信心和爱心来守住。那么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呢，就是下面所说的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。这个道，神的话是善道，前面讲到规模，后面讲到善道，前面讲到信心和爱心，后面讲到圣灵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爱心需要在圣灵里面经历，结果呢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能牢牢地守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知道道主回来以前最少给我们看有推拉教会，给我们看有撒底的教会，给我们看见有菲拉铁菲的和老底家的。那么当我们寻求在教会历史里面怎么样能知道这是推亚推拉呢？因为推亚推拉他的确有耶西别的教训，后来因为反对改革运动，他们就把那个教训组织成了一个系统的神学，那个系统的神学就是推亚推拉的。所以推亚推拉它不只是一个系统，而且它有一定的教训，而你要教那个教训在许多人在教会黑暗的时候就走迷了道路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终于有一班的圣者，神就把晨星赐给他们，虽然在最黑暗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光，他们看见了因信称义，他们看见人人都是祭司，结果他们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说过吗？ 这个加尔文，他当马丁路德在那里起来改革，他只有8岁而已。后来他进了巴黎大学，后来神让他做了律师，神要用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，总要有人起来辩白说，宣告说我们到底相信什么。所以那个时候加尔文在26岁就写了基督教的原理。所以到今天我们要知道，那是教会历史，尤其改革运动以后第一步的系统神学。加尔文没有意思要做学问，他不过是把所有改革运动里面神所给我们看见亮光把它聚在一起。所以改革运动是一个空前的运动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亮光从天上就倾倒下来。加尔文是骑在马丁路德也骑在慈惠里他们的肩膀上，就把改革运动里面主所给大家的就告诉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改革的弟兄们起来以后，他们的的确确神的话解开了，的的确确神要他们守住神话语的规模。那他们所看见的，实在说来就是加尔文所看见的。所以请记得，加尔文在他的那本书里面所讲的种种，后来有人把它做成学问，有人把它组织在一起，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改革中的神学。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套的系统的神学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改革运动实在在历史上占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。根据哥怀德弟兄，他说过，自从五旬节以后，圣灵有一个最大的运动，就是英国的弟兄的运动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有一个运动，圣灵的运动已经大的一个地步，可以说是影响了全世界的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自从弟兄们被主兴起来以后，神当然就把神话语的给了他们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等到大比到了美国的时候，大部分的聚会都不接受大比对于教会的看法。那最后呢，特别是关乎末世的，所以你只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派，那就是所谓的时代派。时代派呢，就是大比所传的时代的真理。他觉得在每一个时代神带领我们都不一样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跟随时代派的真理的话，你马太福音5章6章7章你就读不懂了。因为大卫告诉你说，当时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要建立他的国度，他先把他的国度给犹太人，结果犹太人弃绝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的国度就延迟到将来，到千禧年的时候国度才来到。所以马太5、6、7的律法是千年国度里面的律法，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给犹太人，要犹太人遵守的，结果犹太人呢拒绝了。那因着犹太人拒绝的缘故，所以主耶稣就想一想，结果就上了十字架。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临时起意，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我们的主。所以如果你读大卫的著作，如果你真的根据时代派的真理的话，那马太福音的5章6章7章是为了犹太人的，不是为了基督徒的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不需要遵守马太5章6章7章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时代的真理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大家也许晓得有一个学校在美国，达拉神学院，或者穆迪圣经学院，或者是三一神学院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有人在那做学问， 最后到了1947年的时候，那的的确确，本来在基督教里面，真正能够解释基督教的，真正告诉别人基督教是什么的，是改革中的神学。到了1947年的时候，慢慢就看见了，果然当初达比起来的时候，是震撼了整个的基督教。所以我昨天不是提醒给弟兄姊妹吗？当有人写大众百科全书的时候，那个有人就讲到普利茅斯弟兄们，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就给人一个印象，他们是威胁到整个的基督教。那如果光是一个聚会，那是一件小事，如果主给他们看见真理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两班弟兄姊妹都爱主的话，都读主的话，而相信圣经是神的话。所以当他们联手对外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打了美好的胜仗。但是自从达比被主兴起来，弟兄运动开始以后，那么很自然的，在学术界里面就有一派叫做改革宗，另外一派就是时代的真理。那么最后你看见说以时代真理为主，那果然有人写了一本系统神学，那么几乎可以和改革宗的神学是抗衡的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因着弟兄们，特别这些做学问的弟兄们，他们只接受末世论，在主要回来以前的，所以很明显这个真理是关乎老底家时期。我是讲时期，不要忘记了，因为老底家的教会是在主要很快要回来以前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按理来讲我们应该要知道主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但这里有的人把他的焦点完全集中在主的再来，他没有讲到教会怎样。所以如果你读到那一本书的话，和达比所写的、达比所看见的不一样，明白吗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在主要回来以前，在老底家时期的教会，那的的确确有一个话语的规模是形成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一个跑到钟摆一端，另外一个跑到钟摆的另一端。那不要忘记，当初神借着弟兄运动的确给了他们神话语的规模，那其中包括特别是讲到合一的见证，特别讲到基督的身体，特别讲到我们要彼此接纳，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面前。所以读圣经不是祭司们的权利，解释圣经也不是祭司们的权利。在一般的聚会里面，弟兄姊妹好好去爱世界，你不必那么认真了。你现在要认真的话，你就派我们的子弟到神学院、到圣经学院去读书圣经就好了，因为这些人关心神的真理。可是呢，如果你到弟兄运动里面去，每一个人他也许没有机会到学术机构去，他每一个人都是认真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，就是在弟兄运动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话就倾倒在他们中间。所以实在说来，神给他们一个话语的规模。不过呢，你看见等到弟兄们兴起以后，美国有一些学术机构就把那个丰富不是全盘的接受，只要是关乎